房主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马秀梅准备对不对，他人在纽约，那就是因为是他那我们有发 email 给大家啊，说我们有团契对不对，那所以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就把他在纽约生病的情况告诉大家，那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过来祷告啊，那我相信他也得到很大的鼓励。他虽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在他身边，但是我们接到我们自己的在组里面的关怀，我相信他得到很大的。
昨天我接到他电话
啊，
我问他，他说会很忙，
很好，
但是听到声音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这个什么，因为我们中间这样弟兄姐妹们什么这个有团契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就是当他们碰到一些困难和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们就能很及时的知道，然后我们也弟兄姐妹也给他们及时的帮助跟关怀，所以我跟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个团契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团契生活。现在我第二点想谈一下什么叫团契。团契呢，就是如果你到那个圣经里面去查的话，它没这个字，它没这个中文这个团契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还没有。它在那个新约里面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fellowship。那 fellowship 呢，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它有两个意思，因为它一个主要是什么那个一相交啦、交通啦、沟通啦，还交谈共享。那另外一个是伙伴、同伴。那我们现在那我们通常讲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是交通的意思，什么给相交，在主里面相交。那我看了一下，在那个新约里面，他跟着相交就是跟谁相交的，在主里跟谁相交。那我就看到了他走啊，
不是
本来的
相交，
不是本来的相交。communion， 他英文叫一个 communion， 他就讲概率学。他第一个是讲什么跟圣父跟圣子的交通，比如在我们在那个约翰一书13:3里面说，我们乃是与父跟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相交。他第二个呢什么有提到是吧，跟圣灵相交。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是跟圣灵的。那第三部分我们看到他说在格林多前书1:3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一同得分呢，英文里面也是讲那个 fellowship。第四个呢是讲这个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彼此交接，在这 fellowship 的团契。那那个第五个是在那个约翰一书1:7里面，他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这个彼此相交就是那个。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能洗我们的罪。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讲那个团契的生活是一个什么，在主里面什么给相交的灵力的生活。我们分了两大部分，可能一个是跟神的相交，一个是跟门徒之间的相交。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在教会当中弟兄们之间的，就是讲我们信徒之间的。相交，所以我讲的一个第三点，就讲为什么在那个教会当中要有什么那个团契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团契的生活呢，第一个是神的吩咐。那个圣经里面，在那个约翰一福音15:5里面讲，他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现在特别离开了我就是神的，我就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天父，对吧，就是我们之前不能做什么。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离开了我呢，这个主也可能讲主的话语，就是离开了圣经，离开了我们彼此，好像离开了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不能做什么。就这样讲，就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讲，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什么一个团契的生活，离开了团契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OK， 那第二点呢？我举了第二点，我们从这个新约里从这个旧约里面找了一个例子，从新约里面找了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呢，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是个很有名的先知，我们都知道他曾经以一个人敌450个什么这个巴利的先知，而且还得胜了，而且呢也是那个亚哈呢那个叫巴利的先知呢都消灭了。但是呢后来呢，到第二天当耶洗比要下令要追杀他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逃跑了，他逃亡了，然后呢他在一个树下面求死，求死，人那就他们就看到，从这儿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从这儿我们看到那个以利亚他是一个什么叫什么就什么独行侠，就他一个人很厉害，他没有一个支撑的网络，跟他没有跟别的人跟没有跟别的人什么有更好的交通，然后没有一个系统来支持他一样，对不对？而呢他讲他的神讲说，哦，他说那个他说我为耶和华，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日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是当时他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啊，我们就以色列没有人了，所以他觉得很孤单。那其实呢，也没有是不是这样呢？没有，神在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十八节讲，他说，神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而且那后面的是神也兴起了以利沙为他的徒弟，对不对？然后完了为神使用，所以那时并不是没有其他人，而是他自己没有去跟人家那个什么一起什么一起那个那个这个那个那个 fellowship 的时间。但是他也觉得他很自然的就感到很疲惫，就很容易被给体力耗尽崩溃了。那我们再看那个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叫保罗，是吧？保罗他跟这个什么跟这个以利亚的就完全的什么给什么相反。他那个呢，他无论到哪里他都会上会建立一些什么一些那个生死之交。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什么那个在那个罗马书16章的3到4节，比如说呢，问百基拉和亚基拉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要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也跟，应该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很好的族里面的交通，以至于这些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旁边都不管。而到后面的时候，他们甚至在保罗在这个最老的时候，也有亚历达古跟路加与他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为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属灵上面的不倒翁呢？还是他的原因，就他就是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够都有一个很强力的系统跟他在一起，革命同志，有的像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无论你属灵，像保罗对吧，我们都很佩服他，他那么属灵的这个，他是属灵伟人一样的，但他也需要人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他在那个很多他的书信里面，他说也请别人为他代祷。所以他当我一刚开始看的时候，哇，我说那保罗他已经够属灵了，他还需要人到什么给代祷？所以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更需要在教会里面其他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关怀，互相的带导跟帮助，这样才会就让我们的团结生活，让我们的属灵生活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第一部分是我们要有团结的生活，是因为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我们从那个新约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有稳定的团结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可以在那个第三个我在那讲上有，是讲对我们的品格的建立跟生命的改造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在那个在营书里面讲的铁谋铁谋出刃来，朋友相干也是如此。就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想到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我们这边啊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一起，这跟公司里面还不一样。公司里面你待不下去啊，还不来欢迎你，一个 team 欢迎一个公司。在教会里面，就我们在这儿的人，对不对？就是来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背景，我们要相处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像人家夫妻对不对，磨了几十年，终于磨合了，就是也这样的。就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也要去接到这样的，在彼此在一起这样，在生命里磨合，啊，才让我们这个什么，让我们那个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呢，我们看到了那个这个第四方面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要爱心相互服侍。有了敬爱的团结生活，我们才知道彼此的需要，才可以用爱心来彼此的服侍。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方欲情的机会，只用爱心抚养服侍。”如果说我们要去服侍人家的话，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人家的需要。那知道人家的需要了，你必须要跟人家很熟悉以后，你才可以去，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了解他，你怎么样去知道他的需要呢？不然他的需要怎么就关怀呢？去这个什么，这个里面也是让我们就是那么只有在教会里面团结生活里面有更多的参与，我们才知道人家的需要。然后在那个约翰福音一个十三章三十四节讲说，我们给你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彼此相爱。其实只有我们在那个团结生活当中知道需要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用爱心去彼此的服侍。那我们呢也是看到那个第五节这个第五部分，先帮助我们互相来担当。但是有了一个很健康的稳定的那个团契呢，我们才知道每个人有什么样的重担，才可以互相的担当。对，有些人就是可能有这方面的困难，那方面的困难，但是有些人他如果他跟你不熟悉，跟你不了解的，他也没办法跟你 share， 他没跟你分享。但只有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彼此的关系很亲密很 close 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很啊，有人也不愿意啊，一刚开始就把啊，可我有这样的重担，我们你帮我干，很多人都是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彼此很熟悉以后呢，这样做起来就比较容易。就是那个战士加勒太书里面讲，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基督的爱，就让我们就在爱里面成长，在爱里面彼此的来担当。这是讲的第五个部分。那第六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有到什么健康的团结生活，我们才可能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与哀伤者同苦，与喜乐者同乐，彼此体恤啊，续写错，对不起，即相爱如弟兄。我觉得这也是那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讲那个正如那个希伯来书讲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所以我们那个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比如说我们教导，比如说弟兄姐妹们要读经啊，祷告啊，有没有什么教导弟兄姐妹们要积极参与各方面的服侍啊，是有教导。就是我们也是在主里面要互相的勉励啊，让完了以后激发他们的爱心，让更多的人来愿意参加这样的服侍。完了以后呢，还有在彼得前书里面三章八节讲，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其实这也是就是只有在开主里面，我们才能去勉励人家，去勉励人家，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来参加这样的团契的生活。那个第七点，我们有时也是会有人总是软弱的，总会有跌倒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跌倒了可能都起不来。我昨天跟我还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我说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彼此的 support 跟那个什么，跟那个你玩 sports 跟玩体一样，对不对？体是他们之间一个 bonding， 对不对？他们之间都是有很就是讲，如果谁软弱下来，谁如果说被过分所胜的话，如果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及时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安慰，而且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如果你跟这个人不熟悉啊，你讲哇，你犯罪了，什么？就是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就没办法去真正 去 在他软弱跟跌倒的时候给他帮助。对对对对，就只要你跟他熟悉了以后，对，就是你就我们只有有了很密切的肢体关系，我们才会知道谁在软弱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软弱啊，谁在被过犯所胜，那我们才能给彼此认罪，我们才有可能的警戒，或者是在帮助那些不守规矩啊，或者是在劝勉那些灰心的人，来扶助那些软弱的人。OK， 而这些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爱心，对不对？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彼此了解，才能更有效的帮助他们。所以在那个什么，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也讲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以一致。一人的祈求所发出的力量是大于功效的。因为他在那个提撒人家前书里面讲的说，我要劝勉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这一点就跟外面不一样，在外面就在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忍耐，然后我们也对对，你讲的你想的很对，其实会讲，就是那个有些人他原生他不想跟你什么的 share 的时候，不要说追根究底啊，你究竟什么发生，究竟就我相信我们在团体里面有个事情，还是要注意和保护人的隐私，有人不想跟你讲。哎，比如他不想那个，那我们就他不提出来，那我们就不要去强求某人。对对对，对，在就是或者有碰到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受到伤害，也是跟这方面也有关系。就是就讲他不想让人知道，人跟他有人，而有人他就喜欢什么什么传话一传马，让别人都知道，就是。所以你反而对这个教会的对团契的发展不好啊。OK， 那是这个第三个方面，就是讲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团契生活有时跟那么样的很重要的地方的，就让我们让我们彼此用爱心互相的服侍，然后让我们彼此担当，让我们彼此的照顾，然后彼此但是呢彼此的扶持啊，就这是在这个第三部分的一个主要的东西。那我们看看那个第四部分教会当中的团契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对，那团契的那个团契生活，我想是要让每个人都受益，对不对？不是只让某些人受益，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对那个第一点你讲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嘛，这些都加给你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那个基督徒的聚会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团契，对不对？是一些我们的基督徒是一些什么？是一些有同样的爱好、同样的生活目标的人，在那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一个那个就团契，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他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是接到我们什么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就变得更完全。
但是这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彼此之间有嫌隙，嫌隙就比如说你和我之间有某些。不恰当，或者是有一些嫌隙这两个字的解释。
OK，
是不是？
好，他们是。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怪别人，但是后面这就讲说要表示我们人有瑕疵，意思就 如果有兄弟姊妹之间，如果彼此有什么不和谐的嫌隙，讲就有点不和谐的话，就是要先检讨自己了哈。
对，
不要去。
对，我后面有一后面有一点是跟这个有关的，我先讲完，我再讲。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族里面要同心，是吧？就是我们同心了，咋同心了？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每个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了，那我们就同心了，对不对？所以呢，是我们只有一点，只有一个标准是绝对的，只有什么那个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只要跟从他，我们就会同心合意。现在我们这里面这个在那个这里面我讲了几点，什么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提供一些合怎么在实现合意啊。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劝勉，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在圣灵的原则下彼此的劝勉，互相鼓励，互相欣赏，在主里面。他们是根本是骗我，不是骗我们自己的想法，你要念什么，应该在主里面，在圣经的原则下彼此的鼓励勉励。那个第二个出于爱心的安慰，我们彼此要去爱心安慰服侍和建立，他们是用批评的眼光，他们是说你应该我们讲话的时候应该把爱心放重要。当我们去跟人家沟通，当然有比如我们要劝勉人家的时候，爱心很重要。然后呢，第三个是在圣灵的交通，就是彼此开放自己，将感受意见和看法能讲清楚，能要先要有在基督里面要有爱心，在灵里交通，然后要用慈悲，就像我们要温柔的态度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去感受，不可以用说话和态度来伤害对方。你刚讲的什么那个这个第五点怜悯，就是最近我们也在，最近我也在，当我在准备这，我自己也在学习，大家就不值得原谅的地方也要原谅，不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要同情。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那地方去了，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他本来就不应该值得，就是他根本就不值得原谅。
就要爱你爱不下去的。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讲，比如神他自己也这样嘛，神他也自己讲慈悲嘛，讲怜悯嘛，对。所以我们也要按神，就是像神那样嘛，我们也得学习嘛，对不对？就讲他如果说不值得我们原谅的地方，我们也原谅。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像我们那个对什么那个
我一句话就是要去原谅就对了，是不是？不管如何，你就是要这样子。
以前他们讲笑话嘛，讲西藏跟太太的，
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就是
西藏跟太太的关系
原谅不成，就是不管怎么，就是要去原谅就对了，就要有这个心了。
对。像太太跟西藏跟太太讲，如果说太太的错，你不是太太的错，就是错了，也是先生的错，是西藏让他错了，对，跟那我们就是讲，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对，千错万错，就是讲这边我们也在对我也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每个人就是参加这个团契都是彼此学习嘛，我们也要在组里面成长，对不对？就讲。不知道原谅的也要原谅，不知道同情的也要去同情，就是这次讲神的有慈悯，然后我们什么这个也不结党了，对不对？也不贪图虚荣，对不对？那我们要归我们将功劳荣耀归给神及其他人。然后呢，以后呢，要谦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合一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我们很多地方没法合一，跟谦卑也是很有关系的。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对不对？那我们圣经里面
这一点哈，我要分享。因为我看他说，你如果不去原谅对方的话，你把那个恨在心里，那就是会阻挡你跟上帝的接近，你就会一直埋怨，一直埋怨，那你就是说那一个就来阻挡你去跟上帝的在接近亲近，会有那个阻挡去接近。
是。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点，我们讲这样提到什么我们看别人的需要，也高于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能看别人的需要，高于自己的需要的话，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那么一定会感到被爱、被关怀、被照顾，对不对？ 一定会感到幸福，彼此间的关系一定会很好。就是像这次讲的需要方面，其实我们在组里面，什么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有这那个什么，就是上面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就是讲就是要在基督里面的劝勉啊，要爱心啊，圣灵交通啊，特别我们要存慈悲的心肠，怜悯的心肠。
有直接到一句话哈，他说心中有爱的话，处处会受到关怀。好，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爱的话，你处处会受关怀。
对，
好，你去你思想这句话，心中每一个人心中有爱的话，你一定会处处受关怀。
等一下，没有分享。
Okay, 那我们那个在这个这样那个第五部分其实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最近都那个查那个第一组第二组查个那个雅各书啊，就是你们要行道，不单单听道，自己弃用自己，就是我们不要只知道那个团长，我们要活出团结生活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团结生活，我们要一起的读经啊、祷告啊，彼此分享。彼此造就，我们也在团契中一同的在经历到神，一同的领袖这样的意向，共同献上祷告，共同为主征战，分担彼此的软弱，一同得到复兴。我们那个团当中，那个也没冲突，可能也有的地方还是有冲突，对不对？那我们那个在服事当中，什么那个也没挫折，那肯定会挫折，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跟神祷告，让我们重新发现，来重新发现神如何把我们连在一起，同心领受神给我们的共同的呼召，然后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团契。我们不能因为团契里面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不参加服侍，不参加然后这样那样问题，你不参加团契，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那你永远没办法在主里面成长，因为是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就是一个团结的生活。OK， 所以我下面有几点请大家分享的，在我们分组，我说请分享团结对你什么的意义？你觉得一般的信徒为什么不能加入团结小组？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比如像我们教会里面团结两组只有三，最多的是。30多个人，差不多50%的人左右参加团契，他一定要50%的人没办法参加团契，你们帮他想想看，为什么不能参加？一定会解决之道，对不对？那个第二个，你认为怎样才能享受，真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在自己当中，弟兄姐妹的受伤，从哪些原因？他们哪一些被有人伤？那第三个，你的教会团契咱们建议，你会怎样让自己能更投入团契的项目？对啊，今天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问题了，我们就祷告，就分组。敬爱天父，真谢谢你，真是谢谢你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门徒与团契这样的关系，是吧？让我们真是借着团契，我们每个人的灵敏得到成长，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更亲近，我们跟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关系也更亲密，以至于我们成为真是在教会，真是借着教会成为教会的每个人成为主的身体的肢体，让我们一同来服侍主，一同可以归荣耀给神。在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